接下来是正道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神信息的是荣森牧师。正道题目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今天会看整个十五章，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当中有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分别是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浪子的比喻。而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这三个比喻被称为是圣经当中福音的精华，或者是福音中的福音。而这三个比喻里面，其中失羊的比喻在马太福音当中，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也曾经出现过。而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那一段经文，主要是讲到饶恕跟挽回。而今天这三段比喻被放在路加福音当中连续的呈现，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唯一出现在路加福音的。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主要都跟今天的信息主题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有关。其实寻回失丧的人一直是福音的核心本质。上帝差耶稣基督来成就了救恩，也就是为了要寻回我们这些罪人。所以早晨我们要透过这三段的比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要传给我们他宝贵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这三段比喻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主，早晨我们要透过这三段的比喻也一同来聆听你所要赐给我们那宝贵的信息。愿你预备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受教聆听你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与我们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三个比喻的第三段，也就是浪子的比喻。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双数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比喻呢？这三个比喻有一个背景，记载在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在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你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三段比喻耶稣传讲的一个背景，在这之后耶稣就开始讲这三个比喻。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那个时候税吏跟罪人都来靠近耶稣，因为要听耶稣讲道。税吏和罪人其实是被归在同一类的，税吏是犹太人，但是他却在那一个城门口，在他的同胞经过的时候，这个税吏要收税，但是他常常会收比规定的税要更多，因为他要中饱私囊。所以犹太人是 很恨这些他们的犹太同胞这些税吏的，所以都把他们归在罪人的一类。税吏跟罪人挨近的耶稣是要听耶稣讲道，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这个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看见了，他们就议论耶稣了。他们就议论耶稣，因为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甚至跟他们吃饭。其实这里面主要是违背了旧约的律法跟犹太人的宗教以及文化传统。在旧约里面，洁净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甚至说这个人如果这个得了大麻风，所以他就要与其他人隔离，因为他是有罪的，他是不洁净的。甚至在家里面那些锅碗瓢盆沾到了这个大麻风的病人，都要摔碎，都不能再用，因为那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洁净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税吏跟罪人其实是不洁净的。所以当耶稣去靠近税吏跟罪人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认为耶稣其实干犯了律法以及他们中的文化宗教传统，所以法利赛人就议论耶稣。当法利赛人议论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三段的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跟文士的议论。可是我们如果你熟悉这三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基督都没有谈到律法，都没有谈到跟这些人在一起洁不洁净。而耶稣基督并没有直接的在律法跟洁不洁净上面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辩论，反而非常技巧的讲了这三个故事来回应法利赛人。其实我觉得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孩子比较容易针锋相对，就在主题上面就开始有摩擦有张力。其实耶稣基督每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都会去说故事，他说了一个故事来引导这些人可以真的知道自己的问题。好，耶稣基督讲了这三个比喻，主要是要告诉法利赛人什么呢？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在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三节耶稣基督在那个背景之后就用比喻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说。所以在第四节一开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显然这个你们就是指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一百只羊，这一百只羊是你们的产业， 这个产业里面你丢失了一只，这一百只羊的你们丢了一只，你们都会把另外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去把它找回来。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只羊为什么会迷路，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牧人，这个主人，他把九十九只羊，在他发现羊丢失的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就把九十九只羊摆在那里，然后去找那一只羊。显然很可能的是，这个主人，这个牧羊人带着他的雇工在放牧这一百只羊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回家了。回家在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点羊有没有一百只，如果没有一百只，显然就羊就少了。所以在点的时候，主人发现，哎，只有九十九只，然后他就让这些雇工继续的带着这些羊回家，他就去找那一只羊。显然这只迷失的羊，他在这个群体里面怎样？他在这个羊群里面他掉队了，他没有跟上，因为他没有跟上。羊是一个群体的动物，所以他们是一群一群的移动，领头羊在牧人的带领底下往前走，然后后面的羊全部跟着，如果掉队了，他就会找不到路了，所以这只羊就找不到路了，他没有在群体里面跟上。而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一个主人，这一个羊群的牧人，他找着了这只羊，他非常的开心，我那一百只里面的百分之一这只羊被我找到，好开心，我失去的这 0.01 的产业被我找回来，他真的很开心。你看他多开心，他没有牵羊牵回来，他怎样？他把羊扛在肩上，把他扛回来了。你看他多开心，他把这只羊扛回来了，而且呢，他去告诉他的邻舍，他去告诉他的所有这些邻居们，让他们这些朋友邻舍们跟他一同来分享这个欢喜。耶稣说，那一百只里面的一只，百分之一，你们都会急切的去找回来，而且找回来这么开心。耶稣给这段比喻下了一个结论，耶稣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耶稣基督其实在告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你觉得我跟这一些罪人跟这些税吏在一起要干什么？你看你们那个百分之一都要找回来，有这么多世上的人，我难道不更急切的要把他找回来吗？你们找回来这么欢喜，我如果把他们都找回来，那个欢喜不是更大吗？人不愿意损失那百分之一的财产，都积极主动的去寻回，并且在这里面欢喜快乐。耶稣基督说，我更当如此。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这次失钱的比喻讲到了这个主角是一个富人，这个富人他只有十块钱，他数着他的全部财产的十块钱，突然发现，哎，怎么只剩九个？哇，那个一百只羊里面的一只是百分之一，十块钱，我就有十块钱，丢了一块钱，哇，那是好大，对不对？比那个一百分之一还要大。富人就很着急，哎呀，这十分之一不见了，他就要去寻找这一个失掉的钱币。你看他怎么找？他是细细的找，他点灯照亮这个屋里面的地板。之后呢，把屋里面的地板这些灰尘全部扫掉，然后他找着了这一枚钱币。同样的，他找着这一枚钱币里面，他也非常的开心，因为这是他十分之一的产业。他就跟朋友邻居来分享他的喜悦。而耶稣基督在这一段也有一个结论，他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神使者的面前也是这样，要为他欢喜。刚刚那个是百分之一的产业找回来，牧羊人就已经很开心了。我想这个富人那个十分之一的这个钱币丢了找回来，那个欢喜是更大的。耶稣基督说，这样的欢喜在天上的使者面前也是如此。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妇人怎么寻找，这个钱币就好像那个罪人，罪人长久是躲在那个阴暗里头，在他的罪里面，他是被遮蔽的，被捆绑，被遮蔽住了，所以他看不见他自己在罪里面。所以这个罪人要被寻回来，需要有光，所以要点灯来照亮，让这个光可以进到他的那个心灵的阴暗面里面，以至于他可以看到光。而一个长久被罪捆绑遮蔽的人，这个罪必须，这样的一个遮蔽必须被释放出来，所以要把它扫除，把上面这些盖在上面的灰尘要扫干净，以至于光可以透进来，以至于他可以不在罪的捆绑底下，继续的躲在阴暗当中。耶稣基督其实讲了这两个比喻，就已经回应了法利赛人跟文士，对吧？他在跟文士法利赛人讲，你们说我跟这些不洁净人在一起，是你们固守在那个律法里面，可是你们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吗？上帝的心意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看到那个比喻里面的羊，羊它是有生命的，羊曾经在那个羊群的群体里面，就好像那个税吏，他的背景是犹太人，他也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他的宗教的传统里面，他是知道有上帝的，但是他却在那个利益权力里面他迷失了，他不在那个群体里面，他掉队了。而这个有生命的这个羊，这样的一个税吏，他在信仰当中迷失时，他需要那个羊的牧者主动的去把他寻回。钱币没有生命，就好像那个罪人，他已经死在罪恶跟过犯当中，而这个死在罪恶跟过犯当中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罪人，他也需要上帝的光照跟圣灵的帮助，以至于他可以回转过来。不论是羊有生命的，不论是钱币没有生命的，与神隔绝的，都需要神主动的寻找、接纳和得回。耶稣说，这就是我来世上的任务啊，所以我在做上帝给我交付给我的任务。上帝的心意是不愿意有任何人世上，在彼得后书3:9说，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讲到这里已经回应了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讲第三个？前两个其实在回应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耶稣基督更希望的是要挽回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因此他讲了这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的浪子的比喻，不是只有一个浪子，不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分财产的那个才是浪子，不是那个败家把一切的这个钱财花光以后回来的，这个叫浪子。第三段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要回头是有两个浪子，是大儿子跟小儿子都需要回转。我们先来看小儿子，经文说小儿子怎么样，小儿子抢着要分家产。在犹太传统里面，大儿子是继承人，他要继承双份的这个家产，而小儿子只能继承一份。但是这个分家产其实是要在父亲即将过世之前，就是父亲快要死了，所以当小儿子在吵着要分家产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孝的，因为就好像在跟父亲讲，你赶快死啊，你死了这钱就是我的、啊、 就是一种在咒诅父亲不孝的行为。而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慈爱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拒绝了他的小儿子，他仍然把家产分给了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拿了家产以后，过了不多久，他就经文讲这样，收拾一切所有的去了远方。我从台北搬到竹北来，我家里面还放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因为我还会回到台北去，在也许在休息的时间，假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到台北去。这个小儿子收拾了一切所有的去了远方，显然 他在想什么，我不回来了啦，我就是不回来，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我有这些钱财，也许我可以赚更多，甚至将来会比大儿子更多，我可以发挥自己。但是这个小孩子显然他在家里面也是非常被保护，非常承受恩典的小孩子，所以他到了那个另外一个远方的地方，也许受了很多的诱惑，他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之中他耗尽了他一切所有的。这是不凑巧的是，当他花光了一切所有的时候，发生了饥荒。他已经没有了这些钱财，在饥荒当中，他连吃的都没有，他只好去打工，打工看可不可以有食物可以糊口。然后这个主人，他所去投靠的这个主人，居然叫他去放猪。放猪在犹太人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羞辱的，因为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净的，但是他却必须去做这样的一个低贱的工作。然后经文更强调是什么，在这个工作里面，他因为饥饿，他甚至都想要去抢猪的食物，猪吃豆荚。经文说他连想去吃豆荚都不可得，所以他即便想要去打工糊口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经文说这个小儿子突然醒悟过来，他的灵里苏醒了，他的灵里苏醒了。他苏醒之后，他想到什么？他说：“我的父亲在家里面有很多故宫，你看啊，儿子在家里是一定不会饿到的，但是故宫奴隶可能他会没有得到那么丰厚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他说：“我们家连故宫都可以吃得饱。”我既然跑来这里还要放猪，然后想吃都吃不饱，我在干嘛？我曾经在家里面，我的父亲给我这么大的恩典，他保护我，他供应我，那是一个多温暖的家，可是我居然背逆我的父亲。所以他说，我得罪了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父亲。所以他在灵里苏醒的，他就要回家，他就回家了。那父亲呢？父亲在干什么？经文说这个儿子要回来，这个儿子回来没有先写一封信跟父亲讲我要回来了，经文没有这么说，但是经文却说这个父亲远远看到儿子在，远远就看到他回来了，然后他就主动的跑过去。你想这个父亲每天都在干嘛？你觉得他每天都在干嘛？他怎么会那么凑巧，在他父子儿子回来那一天，他就正好坐在家门口，远远看到他儿子回来，应该不是这么凑巧。这个父亲显然是每天都坐在家门口，每天就望着那个村口，看我那个儿子，那一个已经失丧了，可能都不会再回来的那个儿子，会不会再回来？所以当他看到那个儿子的身影出现在村口的时候，他就这样，他就欢喜的就跑过去了，因为他已经翘首等待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跑过去之后，他还抱着这个儿子，抱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父亲多么的欢喜。然后当儿子，甚至儿子跟他说，父亲啊，你不要这样，因为我已经得罪你，你就把我当做故宫就可以了。父亲说不然，父亲赶快叫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穿在他的身上，他可能已经衣不蔽体了，他甚至没有鞋子，父亲就把要仆人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而把那个象征地位权柄的戒指也戴在他的手上。不仅如此，父亲还交代了仆人杀牛犊要来庆祝。如果说100只羊失去一只找回来，那个1%找回来了；如果说10个银币里面的一个钱币找回来，1/10找回来。这两个儿子有一个失去了，他又回来了，这个喜乐是更大的一个喜乐，父亲非常的欢喜快乐。但是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比较跟前两个比喻的一个差别。前两个比喻，那个牧人，那一个妇人，他们都是主动的去寻找这失去的那一份产业。可是这里很特别的，这个父亲他没有主动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他的儿子，他反而每天坐在家门口等他的儿子回头。他让他的儿子经历了这些苦难之后，可以回想到曾经他在父家中所领受到的恩典，也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能够悔改来回转。而这个父亲终日挂心的这个悖逆的儿子，他必须要在那里忍耐等候，等候他愿意回头。这就好像我们的上帝，他虽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悔改，回到与他的关系里面，但是他没有强迫我们，他没有强迫我们，他仍然给我们一个选择的自由。这个自由意志是上帝给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父亲在那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是如何的煎熬，是如何的煎熬。我就想到，我们如果你有孩子的，那个有的孩子很就给人了，很忤逆，很喜欢跟你这个抬杠啊、辩论啊，你有时候真的想把他讲。但是呢，这里面我们就想到，这个父亲在面对这个悖逆的儿子的时候，他要等待他回头的时候，那个忍耐的心是多煎熬，是非常煎熬的。但是上帝愿意让他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煎熬里面忍耐等候，而愿意给人自由的意志来选择。这个小儿子在圣灵的光照里面，他想到了曾经他有的恩典，他因此可以在这当中他可以悔改，可以醒悟过来。这是小儿子的比喻。那大儿子呢？我刚讲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浪子是大儿子。大儿子在干嘛？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大儿子在田里面，他在工作。他可能带领着他们家的雇工在田里面，然后之后他要回家。回家，远远就听到家里面怎么有那个音乐的声音啊，这么欢喜，这么快乐。他就问他们家的这个仆人，到底发生什么？那仆人就告诉他，你的兄弟回来了，无病无灾的回来了，所以你的父亲很开心，就杀牛犊庆祝。然后大儿子的反应是什么？大儿子生气了，他不愿意走进那个欢乐的那个场所里面，与他的父亲一起同乐， 他不愿意分享这份喜乐。他觉得什么？他说，他跟他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在跟父亲抱怨，他在跟父亲说，他生气，他抱怨，他嫉妒，为什么我在家里面这么守本分，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可是这个悖逆的小儿子，他不但花尽你所有的这些钱财，他回来你还给他宰肥牛犊、哦、甚至大儿子可能会想，哎，他的部分已经分给他了，这只肥牛犊也是我的，你还拿我的去看看。他好生气，他在这个比较里面，他认为不公平不合理，他嫉妒，他抱怨。其实大儿子的问题是什么？他觉得他自己都没有错，他觉得他自己都没有错，他非常自意的认为父亲不公平，父亲怎么可以这样，那这样亏待我。父亲就回答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其实父亲要说的是，大儿子啊，常常你就跟我每一天都在一起，我所有的也都是你的，可是我那个我所心爱的失去他又回来的时候，你难道不能体会我的心意吗？你难道不能跟我一起快乐吗？你反而是这样的嫉妒，这样的生气，这样的愤怒。大儿子不能体会父亲的喜乐。大儿子虽然在家里，但是他的心跟他的父亲是疏离的。大儿子看重什么？我每天在家，你吩咐我都做到，我还辛勤的工作，你看我还去田里面，对，我才从田里面刚回来。大儿子看到的是什么？做工的果效跟那些报酬，那些物质性的东西，他完全忽略了他跟父亲的关系，他跟他兄弟的关系。我们常常在律法主义里面，我们就会忽略了关系，而只在意那个律法里面的规定。大儿子他所重视的不是父子的关系跟爱，因此他也没有办法体会这个父亲因为弟弟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快乐。大儿子指的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耶稣殷切的期盼挽回税吏跟罪人的同时，这个自认为自义在宗教信仰里面纯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却生气，却嫉妒，却抱怨，因此他们议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告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如果你们能体会父神的心意，跟我一起重视这些挽回罪人的需要，而当罪人回头的时候，你们就能跟我们一起同乐，你们就不会在那个抱怨当中而失去了死喜乐。刚刚讲那个浪子，离家浪子回来是得回了二分之一。如果今天大儿子也听懂了，文士跟法利赛人也听懂了，他们也愿意回转来体贴父神心意的时候，其实父，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失羊的比喻指向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在寻找他失丧的羊。之前的比喻其实指向了圣灵，圣灵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女性的角色，这里也正好是一个妇人。 而在约翰福音的14章跟16章，其实也告诉我们圣灵来干什么。圣灵来让我们真的可以认识一切的真理，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不再被罪捆绑蒙蔽，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一份救恩，并且圣灵来，他可以光照我们。约翰福音说，圣灵来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那个光照进我们里头，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让我们可以回到光中。浪子的比喻更直接的让我们看到，他指向天父。天父差遣圣子、圣灵来到，来主动寻找、接纳并恢复这些世上的人。小儿子被圣灵来光照。那个失前失羊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圣灵。而这一位父，他差遣了圣子、圣灵主动的来寻找。并且这位父，他在天家当中，他一直不断的看着我们，等候着我们，等候着我们都能够回家。而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他要迎上前来，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来欢迎我们，并且把那丰厚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三个比喻讲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悔改，每个人都可以在死里面复活，都可以失而复得。而上帝也主动的寻找、接纳并得回我们这些世上的人。这不仅是救恩的好消息，这更是救恩里面的福音里面的福音。因为上帝不仅赐下救恩，上帝还主动寻回。你在什么境况里面呢？是那钱币遗失的钱币吗？那个不曾听闻过救恩，还在这世界的最终里面被捆绑、被徘徊、被遮掩，那失丧的钱币吗？还是你是那迷路的羊？你在这个救恩的群体里面，你突然觉得你已经脱队了，你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还是你是那任性的小儿子，仍然偏行己路，放任自己，忘了自己曾经蒙受的恩典呢？或者你是自义的大儿子，常常在生活当中，在一些困难里面，你自义的愤愤不平，你抱怨这个世界对你不公平，你甚至抱怨这位上帝对你不公平呢？透过这三个比喻告诉我们，上帝仍然在寻找你。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他要寻找你，他要光照你。而天父也正在家里面等候你，张开双臂要迎接你回家。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透过这三个比喻，不论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里面，真知道主，你是那一位乐于接纳我们的主，你张开双臂等候我们，并且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主动的来寻回我们。愿我们都愿意在这样的恩典里面选择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唤。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